王以勇，字继长，是王普的孙子，性格清正谨慎，寡言少语，很通晓书史，不喜欢声色技艺。刚出生十几岁时，他的舅舅魏贤信见到他感到惊奇，说以后会像我一样。咸平年间娶郑国公主为妻，被授予右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随从皇帝封禅泰山，兼任高州刺史，两次升迁为右监门卫大将军、蒋州团练使，请求外任补官，得以任善州知州。真宗告诫他说，和睦众人，清静治理，是你应当优先做到的。时授明州团练使，调任徐州。黄河在华州决口，徐州发大水，王义勇在城南筑堤来防御水灾。改任魏州团练使，晋升淮州防御使，任澶州、定州知州，调任承德军。适逢有人告发曹讷谋反，王义勇上奏审理此事，升任耀州观察使，又任澶州知州。历任彰化、武定军节度使观察留后，被授予安德军节度使，出任天雄军之军，调任保宁军节度使、运州知州。运州自从咸平年间迁移州城，而就治所成为交通要道，位于梁山之间，春夏两季多水患。王义勇查看地势，修筑了东西道路30多里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又调任定州，又调任承德军，提升为同知枢密院士，改任副使，加官宣徽南院使，晋升枢密院使。很久以后，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于是加兼侍中，调任镇海节度使，因病请求罢免，皇帝亲笔诏书抚慰，派遣御医诊治。皇帝亲临问候，赐予宫廷珍贵药物，亲手取粥给他吃。王义勇自称宠幸和俸禄过多，希望罢免枢密院的职务，解除史乡之职回家。皇帝希望他病愈，于是允许罢免侍中，调任张德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枢密使如故。病情稍有好转，入朝觐见，命他的儿子王道清搀扶登上垂拱殿，仍然赐予5天一次朝见，遇到朝餐起居，允许在殿侧休息。至和初年，又因病辞职，被授予尚书右仆射，检校太师兼侍中、景陵公使。去世，追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号康敬。当时没有外戚辅政，王义勇能远离权势，在枢密院15年，始终没有过失，人们称赞他谦和沉静。儿子王道清任西上阁门使，李昭亮字惠之，是明德太后兄长李继龙的儿子。4岁时，补任东头供奉官，允许出入宫中。李继龙北征契丹，派李昭亮持诏书到军中，询问作战方略以及营阵兵力多少的形势。李昭亮虽然年轻，回奏符合皇帝心意，多次升迁至西上阁门使，出任潞州兵马前辖，调任灵甫陆军马事，不久任管沟军头引荐司兼三司牙司。军士有逃亡死亡而冒领官粮的数百人，李昭亮审查揭发此事，兼任高州刺史，任代州知州，以四方管使，再次兼任灵甫陆军马事，升任引进使，兼任贺州团练使，历任瀛州、定州知州、成州团练使、宁州防御使、延州观察使、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提升为殿前都虞后，秦俸禄马步军副都总管、经略招讨副使，调任永兴路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并代州路副都总管、安抚招讨副使。不久，守代州又调任真定路都总管。保州士兵叛乱，杀死官吏，皇帝下诏派王果招降他们。叛军登城呼喊说，如果李步军来，我们就投降。于是派李昭亮前往，李昭亮带着几十名轻骑兵，不穿铠甲，不持盾牌弓箭，叩击城门，对城上喊道，你们只管来投降，我保证你们没事，否则几乎就没有活着的人了。士兵们渐渐用绳子坠下城来，第二天相继打开城门投降。改任淮康郡节度观察留后，又任定州知州、赤史慰劳，赐黄金300两，给予节度使俸禄，以褒奖他的功劳。都转运使欧阳修上言，李昭亮进入保州，将叛军的女眷分给各军，有擅自私自带回家的，朝廷搁置不问。第二年，被授予武宁军节度使，接替李用和任殿前副都指挥使。当时太平已久，将士大多因循守旧，放纵松懈。李昭亮本是将门之子， 虽然凭借恩泽禁用，但熟悉军中事务，统领禁军后治政崇尚严厉，多有建议请求。万盛龙猛军士兵赌博争胜负，拆屋船互相殴打，士兵们都惊恐，李昭亮逮捕斩杀他们，杖责为首者，各军因此恐惧。皇帝在南郊祭祀，有骑兵丢失所携带的弓，恰逢大赦，应当释放。李昭亮说，宿卫不谨慎，不可宽恕，最终将该士兵发配下军，禁兵从此立刻整肃。以宣徽北院使判河阳，调任延州；以南院使判澶州，调任滨州。承德军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大名府。仁宗用途经文罗写字说，李昭亮清闲勋旧，命他的儿子李维贤拿着赐给他。调任定州，改任天平、张信、泰宁军节度使。在定州多次说年老有病，不能胜任边事，希望回京师，于是任命为景陵公使，又改任昭德军节度使。去世追赠中书令，谥号梁熙。李昭亮为人和气平易，熟悉近代之事，在吏治方面很通达敏捷，善于委任辽左，因此多次更换藩镇，没有其他过失。李昭亮妻子早亡，内宠三个妾交替干预家政，没有人能制止。儿子李维贤字宝臣，凭借父亲的恩荫任三班奉职，后任阁门之后通事舍人，多次升迁至西上阁门使，不久兼任高州刺史、莫州知州。州中仓库粮食陈腐，戍守士兵大声吵闹，不肯接受，州中人都很恐惧。李维贤骑马前往，告诉他们说，边兵多则积粮多，粮仓数量多，而且积存时间长，怎能不臣服呢？想要全部取用新粮，那么陈良归何处？于是斩杀为首作恶的一人，流放十人，军中安定。召回朝廷，提举朱司库务，兼任荣州团练使、冀州知州。适逢迁补禁军，从隶属军籍后犯贪污罪的都贬为下军。李维贤说，武士怎么能用廉洁节操来要求呢？而且犯罪在以前，现在不能用新法来惩治他们。皇帝因此更改了制度，调任恩州，后升任四方管使。去世。李维贤善于传达辞令，熟悉朝廷礼仪，仁宗很喜欢他。李用和字神礼，是张毅皇太后的弟弟。年少时贫穷困苦，在京城以凿纸钱为生。刘美在民间找到李用和，上奏任命为三班奉职，多次升迁至右侍进。阁门之后全体点在金仓草场、考城县兵马都监。太后去世，下诏让他参加丧礼。安葬后升任礼兵副使，兼任八座司；升任礼兵使，统领皇城司；升任崇仪使、贺州刺史。将太后改葬于永安，率领捧日、天武兵护送灵柩。第二年春天又下诏让他乘一车巡视太后陵墓。回朝后被授予宁州刺史，历任泽州团练使、庆州防御使、福州观察使，不久提升为殿前都虞后，傅延禄马步军副都总管。尚未出发，被授予永清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改任真定府、定州路。就至，刺史以上官员所赐的公使钱可以私人占用，但礼用和全部用作军费。历任侍卫清军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，被授予建武军节度使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因年老请求罢免军职，被授予宣徽北院使。过了一个月，改任张信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景陵公使。因病告假，仁宗亲临问候，赐银饰监于晋升监视中。起初没有住宅，皇帝下诏让他在方林园馆舍居住，李用和坚决推辞，又借给他会宁方的官邸。病重时，皇帝进入卧室探视，提升他的次子李寻为阁门使，赐予所居府地，并每天给予官舍租金5000钱。去世后，皇帝哭得很悲痛，追赠太师、中书令、陇西郡王，罢朝5日，在宫中穿丧服，谥号恭熙。皇帝撰写神道碑，书写清闲之碑。他的妻子去世，也罢朝穿丧服。起初，仁宗因为太后未能亲自奉养，所以对外家褒奖宠幸特别优厚。李用和位居将相，能够小心谨慎，沉默寡言，远离权势，议论者因此称赞他。儿子李章，李章字公明，凭借张毅皇后的恩印，补任三班戒职， 累积官阶至天平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任澶州知州，守护堵塞商户的堤坝。适逢黄河水涨，有人讹传大水将至，李章在听事中镇定自若，人心才安定，黄河也没有泛滥。调任曹州观察使，多次升迁至武胜军节度使、殿前都指挥使。仁宗书写忠孝李章字样，连同秘书赐给他。在群玉殿宴请近臣，酒至半酣，命取两大杯酒赐给韩琦和李章，好像有所嘱托。皇帝去世，执政大臣想增加京城甲士，李章说案例出自历代，不宜随意更改。当时禁卫互相传说乾兴年间的旧事，内廷赏赐食物中有金子，不久果然赐食，众人看着食物中，李章说天子尚未亲政就以优厚赏赐，你们有什么功劳还在说什么，敢喧哗的斩首。众人这才安定。以武成军节度使，任运州知州。京东有盗贼白天杀害县令，在路上劫掠人口，李章赏罚分明，擒拿追捕，盗贼因此衰减停止。有一年发大水，百姓竞相用船筏牟利，很多人淹死，李章全部登记船只，规定载重如黄河法，征发士卒，修筑州城西关，征调民夫修路数十里，路旁种植柳树，人们称之为李公柳。任邓州知州，因荐举不当获罪，改任镇武军节度使，任颍州知州。回朝途中，在路上去世，终年53岁。追赠太尉，谥号梁惠。弟弟李伟，李寻。李伟被选取演国公主，累积官至蒲州团练使。因朴质粗陋，与公主不和，他的生母又违背公主心意，公主入宫投诉，李伟惶恐自行弹劾，因此被罚金。几年后，始终不和，公主回宫。李伟从安州观察使降为建州节度使，免去驸马都尉，任魏州知州。不久，公主改封齐国公主，恢复李伟驸马都尉。公主去世，因奉养公主无状，被贬为郴州团练使，陈州安置。预设回京师，官至建武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师，去世。哲宗亲临祭奠，哭悼他，追赠太师、中书令。李寻字公粹，凭借恩荫任阁门之后。当时哥哥李章任阁门副使，李寻又请求任通事舍人。仁宗说爵位赏赐是用来与天下共享的，如果全部任用亲戚，拿什么来对待有功旧臣呢？过了一年才任命他。皇帝探视李用和的病，李寻从西上阁门副使多次升迁至军州防御使，任相州知州，赐予御制诗飞白字，以宠其行。不久升任相州观察使。当时刘永年也一同受官，知制告杨田认为不可开侥幸之门，皇帝下诏命其他舍人起草制书，御史范振又议论此事，任命于是停止。出使契丹，参加钓鱼会，钓获很多。契丹赠送他金器，出使回来全部上交，皇帝改赐黄金及李寻忠孝字样。熙宁年间升任宣州观察使、颍州知州。哲宗初年晋升泰宁军留后，提举万寿官。旧历正任官员欲弹恩旨调换镇守，只有宗室才升官。至此，李寻与李端阙都特旨升迁，外戚欲勤恩升官，从此开始。又任相州知州，去世，终年74岁。李遵绪字公武，是李重举的孙子，李继昌的儿子。出生几岁时，相面的人说此人当因姻亲显贵。年少时学习骑马射箭，在冰雪间奔驰，马受惊坠入崖下，众人以为他死了，李遵绪慢慢起来，安然无恙。长大后喜好做文章诗词，考中进士。大中祥符年间在便殿被召见应对，娶万寿长公主，起初名叫李旭，皇帝加尊字提升他的辈分，为李重举的儿子，被授予左龙武将军、驸马都尉，赐宅地于永宁里。公主下嫁，而所居唐氏砌砖或瓦片多为鸾凤形状，李遵绪命令缺去掉。公主的衣服有龙形装饰，全部收藏起来，皇帝赞叹高兴。兼任成州刺史，因与公主的乳母私通获罪，贬为军州团练使，调任蔡州。过了一年，启用为太子左卫帅府副帅，再次任左龙武军将军，兼任洪州团练使，时授康州团练使，给予观察使俸禄。 当时李继昌官任刺史，李遵顼请求班位排在旗下，皇帝允许。后来李继昌守荆州，突患风眩，李遵顼不等命令驰往探视，皇帝派使者令他乘一马前往。回来后上表自我弹劾，皇帝派辅臣抚慰小玉，升任泽州防御使，又升任宣州观察使，请求补任郡职自我试炼，出任澶州知州，皇帝在长春殿赐宴。在州中适逢黄河水溢，将要冲坏浮桥，李遵顼督促工匠一夫，七天后堤坝修成。升任昭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被授予宁国军节度使，调任镇国军许州知州。水军多不训练而挂名军籍，李遵顼命部校审查弹劾，淘汰了十之七八。又因病请求援引唐代韦斯利的旧历，求赐山林名号，皇帝下诏不允许。起初天圣年间，张献太后平退左右问道，外面有什么议论？李遵顼不回答。太后坚持问他，李遵顼说，我没有听到别的，只是人们说天子已经成年，太后应该及时归还朝政。太后说，我不是贪恋这个位置，只是皇帝年幼，内事太多，恐怕他不能驾驭他们。他曾经呈上三说五事来议论时政。晋国夫人林氏凭借太后乳母的身份多次干预国事，太后去世后，李遵顼秘密请求将他安置在别的宫院，派人监视他的出入，以此来平息众人的议论。他辅助补益的事大多类似这样。他的府邸园林池塘在京城堪称第一。他酷爱奇石，招募人载运送来，有的从千里之外运来。修建厅堂引来流水，周围种满佳木，邀请当时的名士大夫一同宴饮娱乐。他师从杨毅学习文章，杨毅去世后为他扶丧。等到他担任许州知州时，祭奠杨毅的墓，痛哭后返回。又与刘云关系友好，刘云去世后抚恤他的家人。他通晓佛学，临死前与僧人楚元做祭诵。去世后追赠中书令，谥号何文。著有《兼验集》20卷，《外馆方题》7卷。儿子李端义。李端义字元伯，性情温和宽厚，喜欢学习，颇通晓阴阳、医术、心经、地理之学。七岁时被授予如今副使，在真宗东宫侍奉，尤其受到亲近喜爱，曾经解下方形玉带赐给他。逐渐长大后出入宫禁如同家人。七次升迁至济州防御使，担任群牧副使。杜衍担任枢密使时，选择外戚子弟到地方任职侍职，于是让李端义担任济州知州。他为政遵循法度，百姓喜爱他不扰民。转运使一文州中抓捕妖人李教，李教已经死了。恩州王泽占据城池叛乱，有人传说李教没死，在贼军之中。于是降职为善州团练使、军州知州，改任华州兵马前辖。贼乱平定后，实际上并没有李教这个人，于是任命为汝州防御使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升迁蔡州观察使，同勾当三班院，改任华州观察使。因母亲去世，被起复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他请求服满丧期，被允许，仍然供给全奉。丧期结束后，提举吉喜官，出京担任运州知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。这一年京东路发水灾，百姓很多饥饿，他大量打开粮仓赈济他们，设置攻守局教他们战斗，于是成为精兵。修筑汶阳堤百余里来阻挡水患，百姓感到便利。不久被任命为宁远军节度使、澶州知州。御史中丞韩将上奏李端义没有功劳，不应当授予毛杰，于是没有接受任命，以留后身份前往澶州，几个月后去世。讣告上达，皇帝正在宫中宴饮，为此撤去音乐，赐给他家黄金300两，追赠感德军节度使，谥号梁定，再追赠监视中。李端义能够自我磨砺，听说有贤士，就倾心结交，因此士大夫与他交往，很有声誉。弟弟李端苑。李端苑字公瑾，凭借穆献公主的恩印，七岁被授予如今副使，四次升迁为恩州团练使。仁宗因为旱灾，亲临便殿审路囚徒，释放宫女。李端苑上书说，释放有罪的人是小人的幸运，放出宫女被宦官专制，反而失去归宿，凭什么消除灾变？多次升迁至行州观察使，镇东军留后 担任襄州、颍州知州。本路转运使进献县余财货数十万被赏赐。李端院说常规赋税已经三次折变，百姓不堪忍受，随即上报这件事。皇帝发怒，剥夺了转运使的赏赐，申明了禁止折变的法令。改任泸州，复辟对他说肥上的政绩怎能比襄阳差呢？李端院说出任官职喜欢做事，装饰除传来求取名声，那么赞誉就会到来。经历事情久了，知道意志豪强，管制华丽，所以毁谤就随之而来。复辟很赞同他的话。英宗初年，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。皇帝因病沉默不语，李端院请求面见，进言说陛下应当亲自掌握权纲来维系人心，不应退缩托辞，失掉天下期望。被任命为武康军节度使、相州知州，请求归朝，被授予礼权冠使。神宗即位后，派使者到他家收集他过去的奏章，下诏褒奖他。河东修筑罗务城，李端院亲手抄写赵普的《见太宗北伐书》呈上，连年请求告老，以太子少保退休。凡重大礼仪完成，赐给金带、器物、钱币，品级数量比照执政大臣。哲宗继位，晋封太子太保。清圣皇后因生旧关系，曾经驾临他的府地，在献墓祠堂行礼，命进士搀扶李端院不要跪拜。元佑六年去世，皇帝停止朝会亲临祭奠，附赠典礼家等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弟弟李端阙，儿子李平。李端阙自守道，官至左藏库使，为献墓公主扶丧，辞谢起父，诏令特给俸禄，多次升迁至东上阁门使，干办三班院。曾经在群玉殿试宴，仁宗唯独赐给他朱花飞白字，恩宠特别优厚。担任行州、冀州、魏州知州，官至蔡州观察使。元佑年间，以安德军刘后去世，追赠昭德军节度使，谥号公明。兄长李端义在嘉佑年间曾经秘密请求确立储君，没有人知道。在澶渊去世，李端却赶去护送他的灵柩回乡。元丰年间，趁着进队，从袖中拿出旧稿呈上，神宗感叹说是进士贤能的亲戚啊。从此李端阙的名声更加显著。李平自持政，由东头供奉官八次，升迁至皇城使。因父亲告老，被授予西上阁门使，担任枢密都城职。出使陕西、河东，回来后说敷衍的人都认为修筑罗务城不便利，请求尽快拆毁，解除一路的祸患。军队出征安南，从河东调兵，又说王师南征，却从西北调兵，让蛮人听说后能够窥探我们。他所议论的事情很多，有的被施行，然而天资刻薄，揽权不避忌，多不耳目，采听外面的事情来效力以表示忠诚，侥幸升官进用，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。以荣州刺史身份出京担任颍州知州，回来后干当三班院，作为副使陪同韩缜回访契丹，并且划分河东地界，共两年才议定，赐给袍带、金帛来慰劳。晋封成州团练使、蔡州知州，去世时52岁。追赠冀州观察使，赐白金千两。李平年轻时略读书传，曾经凭借公主遗奏被召示学士院，改任殿中丞，心中不满，辞掉了。两年后再次被召示，又只升迁一官，更加不高兴，甚至上书辩论。到去世时，没有人怜悯他。曹毅字公伯，是韩王曹彬的孙子，慈圣光献皇后的弟弟，性情平和易静，仪表风度美好，通晓音律，擅长下棋射箭，喜欢作诗。从右班殿职多次升迁至殿前都虞后、安化军留后。言官说他年纪不到40，不应当掌管军队，出京担任澶州、青州、许州知州，改任河阳。以建武军节度使担任宣徽北院使、运州知州，改任保靖、保平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景陵公使、加监侍中，封济阳郡王。神宗常常向他咨询政事，但退朝后整天谈话不涉及公事。皇帝对大臣说曹王虽然是凭借近亲显贵，但端庄恭谨，很少过错，善于自保，真是纯正的臣子啊。觐见时不曾直呼其名。元丰年间因病请假，痊愈后入宫谢恩，皇帝说舅舅很久没见太皇太后了，应稍作歇息， 在内东门，朕自会去禀告。不久召入，便立上下如是到五阁、大春蟠桃亭两次上殿后才退下。以护国军节度使、司徒兼中书令担任中太医公使，赐给朱一双引骑力前马。慈圣太后丧事结束后，请求出京，皇帝说，时常见到舅舅如同面见庆寿宫，为什么想要远离朕？难道是李煜有不到之处吗？曹毅惶恐，就在城南修建原池，拨给八座兵服役，疏浚惠民，河水灌注，并且将要为他修筑300间府邸，他坚决推辞才停止。高丽进献玉带，有秋炉白鹿纹，极为精巧，诏令后院工匠用黄金仿照其样式制作玉带，赐给曹毅。他生日时赏赐如同宰相、亲王，使用教坊乐工服色衣又酒来表示尊崇。哲宗即位，加封少保。昆城节献寿，特准坠于宰相班列，幽诏简拜。去世时72岁，追赠太师，追封夷王。堂弟曹协，儿子曹平，曹佑。曹协字光道，年少读书之意，以节义侠气自喜。担任许州都监时，目刻史沆阴险，劫持为不法之事，上下都畏惧他。曹协从容摆酒，对着宾客列举史沆10条罪状，将要击杀他。史沆起身拜谢，曹协骂道，再不改正，一定杀你。史沆因此收敛行迹，多次升迁至东上阁门使，待遇器械雄州知州。议论的人想要废弃唐洛，改为田地。曹协说，何成举、李允则经营这里多年，是用来限制契丹的，废弃不可。晋封化州防御使、相州知州，改任河阳总管。去世，曾经跟随梅尧臣学诗，梅尧臣称赞他，为他的诗作序。曹平字公正，凭借复音多次升迁至引进使、知审官西院，积功升迁温州防御使。元佑年间提举万寿官，请求外任，枢密院报告为真定入前辖。哲宗说，先帝对待慈圣家极为优厚，应该任命为总管。徽宗即位，升迁相州观察使，历任龙神卫捧日天武都指挥使、殿前都虞后、马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宁远军留后、平海军节度使、右神官使。出使契丹4次，担任管办使12次。在阁门12年，参与修撰遗制，多有增删。生性喜好文史，书法有楷法。慈圣命他书写屏风敬奉，神宗就赐给玉带，表彰他的才能。尤其擅长射箭，左右手一样，夜晚有时灭烛能射中。陪同契丹使者射箭，曾经双箭破的，客使惊慌钦佩。在皇亲中号称深沉厚道。去世时66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曹佑字公善，凭借恩应官至左藏库副使。熙宁年间，父亲曹毅因病告假入县，神宗当面授予曹佑阁门通事舍人。元佑年间，以东上阁门使担任真定府、定州路兵马前辖，升迁文州刺史。出使契丹，到其宫门，管客者下马邀请曹佑一同进入。曹佑说，北朝使者到来，到朝堂门，两朝交好已久，不要无端生事。最终骑马进入。出使回来，担任枢密副都城址。徽宗时晋升都城址，历任庆州团练、恩州防御、晋州观察使、保庆军留后。大观年间，晋封安德军节度使、礼权冠使，与兄长曹平同日拜官，在家中立双节堂，皇亲中视为荣耀。生性谨慎细密，熟悉典故。去世时65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中定。高遵玉，字公绰，是中武军节度使高琼的孙子。凭借复音多次升迁至贡备库副使、镇戎军驻博都监。下人侵犯大顺城，亮作重箭逃走。正值英宗驾崩，派高遵玉告哀，到达右州下宫。下人派王冠接受命令，穿着吉服到来。高遵玉严厉责备他，于是换了丧服。随后在宫中设时，谈到大顺城的事，王冠说，不过是些飘掠之徒罢了。高遵玉说，你们君主侵犯边境，扶伤逃回，这话难道是假的吗？下人认为受辱，急忙派人替代对答，直到吃完饭不敢开口，就愤怒地说，天朝使者蔑视小国，我国虽然小，有弓箭兵10多万，也能亲自拿着驼箭与您周旋。高遵玉瞪着眼说， 主上天赋神武，不要肆意狂妄，自取诛灭。当时亮座在屏风间窥视，摇手让他停止。神宗听说后嘉奖他，提升为保安军之君。衡山豪酋想要归顺，皇帝让高遵玉告诉种鄂谋划此事。种鄂于是攻取随州。主帅恼怒种鄂擅自发兵，要按军法惩处。种鄂恐惧，声称得到了高遵玉的密旨，因此种鄂被定罪，高遵玉也降为黔州都监，升迁通事舍人，主管西路羌部，驻扎古卫寨，将所部羌兵分为三等，交以军法。熙宁初年，朝廷任用王韶收复陶陇，任命他为秦俸禄盐边安抚使，以高遵玉为副使。不久以古卫为通远军，命他之军事。第二年，携带归顺羌部的图籍及绘制清堂武圣行事图进献，提升引进副使，待遇器械，让他回去治理军队。军队驻扎庆平堡，夜间行军，早晨到达野人关，羌人抵抗，他率领清兵一股击破敌军，进军扎营武圣城下，羌众逃走，于是占据该城，诏令建为镇逃军，又命他之军事。不久以西和陶明通远为一路，晋升西上阁门使、荣州刺史，充任总管，又任通远军之军。第二年，王韶想要攻取河州，高遵玉说古卫起事，先建立铺寨，逐渐推进，所以一举攻下武圣。现在兵与粮尚未齐备，一旦越过戍舍之地，谋取他人地盘，使他们占据险要，我军进退就无所依托了。王韶与李宪笑着说，您为什么这样急于唱反调呢？发文书让他防守临洮。王韶攻打河州，果然没有攻下。皇帝认为高遵玉的建议正确，命令他专门管理陶明蝶盐尚未归附的不足。高遵玉认为鱼龙科的地方有盐井，于是修筑了盐川寨。夏无赤率领各羌人胁迫清堂，想要侵扰边境，皇帝下诏派张玉进攻讨伐。高遵玉说清堂没有罪过，只是被生羌胁迫而已，于是派副将和鱼龙科率领军队抵御。清堂人见到鱼龙科哭着诉说，瞎无赤知道他们不归附自己，便溃散离去。高遵玉跟随王韶攻取明州，攻克后他对士兵下令说，活捉老幼和斩杀敌人首级技功相同，因此得以保全性命的人有数万。捷报传到朝廷，高遵玉被加封为明州刺史。第二年，羌人趁着景思立战败的机会，包围了河州和明州，道路不通将近一个月。有人建议退守，高遵玉说敢议论这件事的人斩首。明州城墙有缺口，守城的人很恐惧，高遵玉登上西门，命令将领纵兵出击，另外挑选精锐骑兵从南门喧哗而出，合击羌人，羌人战败逃走。当时朝廷认为明州城遥远难以防守，商议放弃。诏令到达时，敌军已经溃败了。高遵玉因功升任团练使、龙神卫都指挥使，知西州。因推荐张牧之担任转运使，而张牧之犯罪，被免去之颍州职务。不久，改任庆州，又因事被贬为之淮阳军。元丰四年，高遵玉再次担任之庆州。皇帝下诏命他与各路军队讨伐夏国。他请求增兵，得到东兵11将，骑兵不够用，就用群牧司的马补充，又让他节制金元路军队。刘昌作先到达灵州，几乎攻下城池，高遵玉嫉妒他，故意不采用他的计策，于是军队溃败而归。这件事记载在刘昌作传中。高遵玉被贬为颍州团练副使。哲宗即位后，高遵玉恢复右屯卫将军职务，主管中岳庙，去世享年60岁，追赠永州团练使。绍圣年间，加赠奉国军节度、观察留后。他的堂弟是高遵惠。高遵惠字子玉，因祖上恩荫担任供奉官。熙宁年间，参加京邑考试中选，改任大理评事，历任三班院主簿、军器丞。元佑初年，尚书说法度变更，事情有恰当与否，像先帝所施行的，不可轻易议论。被提拔为太仆少卿，升任太府卿。出朝任知河中府，改任河北路都转运使，尚未赴任，被任命为工部侍郎，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知运州、河南府、颍昌府，加保文阁待制， 知诚德君，召入朝廷任户部侍郎，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知庆州。去世享年58岁，追赠枢密直学士。当宣仁后临朝听政时，用法度约束族人，于是将家中事务交给高宗会，高宗会亲自做表率，人们没有闲话，他也能够远离嫌疑保全自己，所以没有遭受绍圣年间的祸患。他的侄子是高士林，高士林字才清，是宣仁圣烈皇后的弟弟。累官至内殿重班殿职，英宗写了谨守法律四个字教导他说，能做到这样就可以成为好官僚。每次想要提拔他，皇后总是推辞制止。他喜好儒学，阅读经史，通晓大义，尤其有巧智。曾经监管扬州赵伯闸税，木材原来用火印标记，高士林改为在印文上刻销，凿出印记作为标识，非常简便，附近州郡都效仿他。去世后追赠德州刺史，神宗即位加赠昭德军节度使，绍兴初年追封普安郡王。他的儿子是高公济，高公济字君正，历任阁门之后，通事舍人，累官至宁州刺史、团练使、永州防御使、吉庆留后。生性节俭，对珍宝一玩和歌舞女色没有喜好，俸禄多用来接济族人，得到任子恩典也平均分给孤远亲属。魏宣仁后扶丧未结束，去世，追赠感德军节度使，谥号淮西。绍兴初年追封新兴郡王，他的儿子是高士泽。高士泽字仲仪，年幼时因恩荫补任左班殿职，官至内殿重班，又因父亲仪表恩印担任阁门之后，后来受任亲卫郎，因通晓经典转为内殿承制，累官至康州防御使、知西上阁门事。宣和末年，金国范使到来，徽宗命高士泽掌管接待宾客，高士则记问广博，应对有据。皇帝听说后很高兴，从此掌管接待宾客，多命高士泽担任。金军兵临城下，又命高士泽出使金军，回来后进官二等，升任至东上阁门使。金派燕人吴孝明前来请和，吴孝明邀请载职，亲王到军前议事，高宗当时在康王府，请求前去。当天高士泽入朝应对，于是被任命为记忆副使随行。康王又出使河北，高士则改任化州观察使，充任参议官。高宗召见他应对，赐予金带。正当高宗艰难时，高士则曾在他身边起居不离。大元帅府建立后，改任元帅府参议官，于是请求向各路发布檄文以安定人心，升任姚郡丞宣使，没有接受。高宗秉承皇帝旨意行事，改任高士则为越州观察使。等到高宗即位，任命他为保靖军丞宣使，提举万寿官，下诏命他编辑元帅府事迹交付使馆，赵入朝任枢密都承旨监，提举京畿监牧，再次提举万寿官。高士则居住在温州，高宗派中使通知当地守臣按时供给俸禄，共积攒了20000名钱，高士则请求用来补充郡中费用。他长生疮疡，难以骑马，皇帝又把自己以前乘坐的监舆赐给他。皇帝常念及宣仁圣烈皇后保佑三朝，中途遭受诬陷诋毁，外加官阶没有显赫的，于是下旨任命高士泽为感德军节度使，充任万寿官使，进开府仪同三司，奉朝请，赐宅地在临安，任命为景陵公使，兼判温州。不久因病请求退休，后来担任万寿官使。绍兴14年，召入朝觐见，进少保，恳求回乡。去世享年65岁，追赠太傅，赐田30顷，谥号忠节。相传范，字仲摩，是尚书左仆射相敏中的儿子，因父亲恩印担任卫尉丞，娶南阳郡王赵维吉的女儿为妻，改任内殿重班，待遇器械，历任之相州、恩州、行州，入朝管干客省、阁门、皇城司，任职陕州仁宗刺师，以表示对他出行的荣宠。熙宁初年，任职运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。谏官杨惠说，相传范兼任安抚使，无法杜绝外戚侥幸求取权力的源头。枢密使文彦博说，相传范多次掌管州郡，并非因为是外戚。神宗说，得到谏官这样上言很好，可以阻止日后妄求的人。相传范以密州观察使身份去世，赐昭德军节度使，谥号惠节。 相传范是宰相之子，又和皇室联姻，所到之处有能干的名声。他用自己囊中的1000多万钱财安葬了族中停柩未葬的64位族人。他的侄子有项金、项宗。项金字沈礼，因恩因官至余部员外郎。神宗为隐王时选项金的女儿为妃，项金改任庄宅使。神宗即位后，项妃成为皇后，项金晋升光州团练使，以维州防御使身份任职陈州。一年中审理囚犯，使3个被判死刑的人活了下来。西华县令拷打人致死，却谎称是病死，官吏畏惧县令，没有人敢检举。项金查明实情，最终依法惩治了县令。遇到大雪，就减免公司房租来宽惠百姓，有关部门不同意。项金说，皇上让我镇守陈州，百姓困苦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自己这样做不会连累你们。方镇另外赏赐的公使钱，按规定私下用来自己享用，离任时则全部纳入剩余部分，项金却独自将其归还给有关部门，只用来供应宴享犒劳宾客和军事的费用。任职河阳时，正值旱灾蝗灾，百姓缺乏粮食，项金估计官仓粮食一年用度没有多余，就先用自己的归田租税收入赈济百姓，富人们争相捐出粮食，救活了很多人。调任徐州，升迁明州观察使，被召回朝廷，提举景陵公，晋升定国君留后，又出朝任职青州。出发后，官府提供车马，三公都派使者送行，车马在道路上络绎不绝。不到一年，得病返回，在淄州去世，享年54岁。下诏命内侍迎接他的灵柩，皇后到新昌宅地痛哭。灵柩运到后，庆寿宫、保慈宫都派业者送来祭品，皇后在国门外哭掉。追赠侍中，谥号康义。将要下葬时，派近臣主持监护建造墓穴，给予太常鲁布。皇帝出城到郊外祭奠，环绕查看他的灵柩。下葬3天后，皇后到墓前哭掉，赐予篆书碑额中秦义期。项金所到之处，勤勉治理政务，事情都亲自审查决断，很想凭借才干被任用，所以多次请求外任。曾因太祖忌日，百官在开元殿下排列班次，皇后在行卧中召见项金，勉励他尽忠朝廷，项金以好好侍奉三公为言，没有提及自己家事。他的儿子是项宗回、项宗良。项宗字君章，任知歙县，登记乡里恶少年，有盗贼发生时，就根据这些记录追踪，总能抓获。通判贵州、常州、知随州、鼎州、漳州、汾州、密州、地州、宜州7州。宜州靠山多盗贼，项宗请求用重法惩治，一年中判处死刑减半。士兵长久懈怠，适逢开始设置提举官，督促训练很急，众人不高兴，监兵夜里推门告发兵变，项宗怀疑另有阴谋，照常安睡。第二天大阅兵，申言号令，赏赐武艺高强者，惩罚不前进的人，最终也没有出事。项索性宽厚，善于处理繁难事务，对奸恶之人毫不宽恕，官至中散大夫。去世。项宗回字子发，累官至相州观察使。徽宗即位，晋升张德君留后，历任安国、保信、镇南、保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司空，封永阳、宁海、安康、汉东郡王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崇宁初年，有人告发他的私事，下诏命开封府审问核实，御史中丞吴执中当面审问，向宗回惶恐，交还应受，以太子少保身份退休。谏官不断弹劾，被削夺官爵，流放郴州。走了2天，听任他回家反省。过了1年，全部恢复原来的官职。向宗回年少时骄傲放纵，有小才能，曾代理群牧都监，多次因牲畜繁殖得到赏赐。出朝任职蔡州，擒获大盗，消灭其党羽。发生饥荒，他开仓放粮，并兴办劳役，饥民得以救济，而官舍仓库焕然一新。亲圣后丧服期满，启用为奉朝请，接着命他只在每月初一和15上朝。去世，享年62岁。皇帝在院中行丧服，赠检校少师，谥号荣纵。项宗良字景弼，历任秀州刺史、利州观察使、昭信军留后、奉国军、青海军、镇东军、武宁军、 宁海军节度使、永嘉郡王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清圣后临朝时，曾被陈冠论列他与蔡京相互勾结，等到参与政事时也能恭敬自守。宣和年间去世，享年66岁，赠少保。张敦礼熙宁元年被选中娶英宗的女儿齐国长公主，授左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升迁密州观察使。元佑初年，尚书说变更法令，始于王安石，完成于蔡确。近来贬退蔡确，禁用司马光，以我看来所得很多，晋升武圣军留后。张敦执政后，上言张敦礼忘恩负义，违犯民愤，诋毁政治之人，交结邪党，密封奏章，诋毁先帝功业，赞誉罪魁祸首，说应当褒奖推崇，想要其党羽都得以被收用。于是张敦礼被责降授左牵牛卫大将军，勒令停止上朝参拜。徽宗即位后，有关部门因为张敦礼在贵戚名册中奏报审阅恩赐之事，徽宗和清圣后都认为应当给予。张敦等人坚持以前的上书，清圣后说外戚何必干预朝廷政事，当时处罚也太重了。张敦礼恢复河州防御使，晋升保信军留后。崇宁初年，拜任宁远军节度使。谏官王能甫上言张敦礼以匹夫之见，一天之内富贵俱全。神宗对他亲爱深厚，礼遇优厚，而张敦礼诋毁圣德，罪大而贬谪轻，现在又给他节钺，岂不是有伤陛下少数之志吗？于是夺去节度使，仍为吉庆军留后。大观初年，再次任宁远军节度使，改镇雄武。去世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仁则，字天锡，是先由夫人的同母弟。英宗入继帝位后，召他到沿和殿受西头供奉官，赐宅第一区，赏赐非常丰厚。神宗时，累官至皇城使，领昌州刺史，护送先由夫人的灵柩迁葬到濮源，正式拜任嘉州刺史。去世，赐崇信军节度使，谥号公西，赐建木寺，寺额题为金孝。仁则出身农家，觊觎恩宠，能够安守本分。皇帝想扩大他的住宅，他坚决推辞，应当给予任子恩典，他也不请求，如此笃厚谨慎。